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那这个生命记啊，它在这个第一章由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它可说是一个编辑上的一个序言。那它强调这个是啊，他们在出埃及的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那他们已经啊到了这个约旦河东，那摩西啊就将亚威所吩咐给以色列人的话来晓谕他们啊，因为四节他强调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杀败了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二啊，他先把时间地点那交代清楚。那他在第一章的从第五节啊开始到这个四章的四十三节啊，可说是摩西的这个第一篇啊对以色列民的这个讲词。那他在啊第一章里头啊，他所叙述的啊，就是由这个何烈山到这个加迪斯这一段的行程，那他把啊他们这一段行程所发生过的事情，那摩西啊再一次的把它提出来。那他从啊这个第六节啊到第八节这一段，是亚威啊在何烈山的小谕，他们在这个山上住的日子够了，那他们就要啊开始起行到亚摩利人的山地。那底下所说的啊这一些地点啊，也就是以后他们所要攻打的。那八节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亚威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在生命记里头啊，他不断的在强调第八节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代表性的祖先啊。他在生命记里头他总共有出现了七次，那在这个七次啊，他第一次是在一章的八节这里啊，第二次是在六章的十节啊，第三次是在九章的五节，第四次九章的二十七节，第五次啊是在二十九章的十三节，第六次是在三十章的二十四节，那第七次啊是在三十四章的这个四节。那出现这七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有六次都是跟亚威的启示有关，也就是亚威启示要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是给他们迦南地。除了这个九章的二十七节啊，那一次是摩西啊，因着这个以色列人的犯罪，那他在亚威的面前的一个祈求祷告词，求神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除了那一次以外，其他的六次啊，都是跟神启示给他们的列祖啊，要赐给他们迦南地啊有关。那他不断的把它重复出来，也就是啊谈到了神他是一个守约施兼爱的神。那八节的这个启示啊，启示这一句话，他在整个生命记忆当中啊，他出现了有三十二次之多。那在这三十二次之多啊，他当中有这个 启示的人啊，我们说启示的这一位啊是神，他几乎啊有这个有32次，是啊32次里头的这个30次是神的启示。那对列祖的启示啊，总共有24次之多啊，他不断的谈到神的启示，那24次跟列祖有关，那当然跟列祖有关，也就是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这个以色列民为业。那当中啊有2次啊，他在6章的13节跟10章的20节，那是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要专心的啊信靠神，服侍神，在亚威的名中启示啊，只有2次是指着以色列人的启示。那他还有这个跟应许地无关的话啊，他比较特别的也有2次，是对于不信的这个第一代啊，他们不能够进入亚威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地的话啊，他这个亚威的启示啊是在1章的34节跟2章的14节啊，这是亚威启示对不信的这个兵丁啊，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那在4章的21节啊，是亚威启示啊不让摩西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那还有这个28章的9节啊，是亚威对这个百姓的启示。那还有这个啊31章的21节23节啊，这也是谈到亚威啊他的这个启示啊。那这里啊这几次这8次啊，他是不跟列祖有关的。那我们知道了说这个亚威的启示他不断的啊在生命记被强调出来，那等于整个生命记他就是啊透过摩西的讲说，把他们的这个从出埃及地到约旦河东的这一段的路程，那他们当中所经历的，那亚威他不断的透过他的启示，向列祖的这个启示，就是要把他们带入迦南地啊。所以这个是啊在第8节啊，他出现了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亚威的启示应许给他们做这个为业的这个地。那在第1章里头啊，他接续的在谈到这个从9节到18节，他谈到这一段摩西啊，因着管理众人的这个责任太重啊，所以啊，他们就啊选出被他们所认识的。那如果按照这个生命记啊，就是按照民数记11章的这个啊说法来看的话啊，那是啊神将灵啊来赐给这70个长老，那让这70个首领啊来辅助这个摩西啊来治理以色列人啊。那他在这边啊更详细的把他们当中所认识的有智慧的，那照着支派立为官长啊，有1000夫长、100夫长、50夫长、10夫长来管理。那设立审判官的这个目的是要让他们按着公平正义来判断啊，无论是对以色列人或者对同居的外人啊，都要按着这个公义来判断。那也强调审判的时候啊，不可看人的这个外貌，不可分贵贱，也不可惧怕人啊，因为他强调审判是属乎神的。那如果有拦断的事啊，可以提到摩西的这个面前 啊，那这样也等于是啊，他也是符合着出埃及记的这个摩西的岳父啊叶特罗的那个建议啊，因为如果摩西他只一个人啊要来治理这一些百姓的这一些诉讼案件的话，哦、啊，他本身列了那百姓啊有那么多的诉讼案件也要等，那也累着了百姓。那从啊这个十九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啊，他记载着他们来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那一个时候啊，按照民数记啊他们的这个十三章的说法，摩西在那里按着支派啊拣选了这个首领十二位，那每个支派有一位，那打发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啊去窥探。那他在这个生命记里头啊，他们啊摩西在这里说啊，是这个百姓啊，二十二节，你们多就近我来说，我们要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该上啊，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曾回报我们。那摩西啊以这话为美，那他啊就从当中挑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的一人。那最后这十二个人他们也回报啊，因为按照民数记，摩西是叫他们窥探那地的民的多寡强弱，以及他们所住的这个是啊城堡啊或者是营垒啊。那如果是这个城的话啊，城坚不坚固，那他们啊也把当地的这个果子啊带回来啊。那特别的也就是这个啊强调了以实各谷的啊，有他们摘取了一串葡萄啊，两个人杠台。那他在这一段啊，他提到了这些啊十个探子他们所报的信啊，虽然二十五节说亚威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啊，但是二十六节说你们却不肯上去啊，竟违背亚威你们神的命令啊，因为他们在那里发怨言，听到十个探子报恶信啊，因为那里他们看到了这个亚纳族的人啊，他们是身量高大，是巨人，那他们的诚意啊又宽又高啊又坚固啊，所以他们就啊丧失了信心，他们就害怕，那他们想要啊另立首领领他们回埃及啊，所以啊在摩西的这一段话里头啊，他把他们过去的这个失败那在这里把它重提出来。那他啊所强调的是亚威啊必如人抚养儿子一样，神一定把他们带进去这个迦南地啊，因为整个生命记他一直在强调神对列祖的这个启示。那三十三节有谈到说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啊，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啊。这就是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所说的啊，约柜在他们前头啊行，那有三天啊，为他们来找寻这个安营的地。那也因着十个探子的这种报恶信啊，所以三十四节这里亚威的发怒的启示啊，这也是刚刚所提的亚威两次啊对这些不信的人所发怒启示，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啊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那当中他只说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那因为加勒啊，他跟这个约书亚这两个有信心的探子，所以神啊在这里啊特别的强调要让加勒跟约书亚进去 那得那地啊，承受那地为业。那并且啊，当初他们所发怨言的，说他们的这一些啊妇人孩子必被掳掠。那么神说，这一些他们的妇人孩子啊，他们也必进入那地。反而是这些没有信心的兵丁啊，他们都要在旷野死亡。那从啊34节，神启示让这些没有信心的兵丁啊，要在旷野死亡之后的最后这一段啊，他就提到这个他们啊要转回啊，亚威不让他们继续往前进。那一个时候啊，他们反而是啊背逆着神的命令，他们后悔啊，他们想要进去攻打。那这个啊记载在民数记的14章那里。那照生命记这里的说法啊，特别摩西对他们讲说，亚威有吩咐，那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不要征战，因为神不在他们中间，恐怕他们被仇敌杀败。那摩西也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听从啊，结果他们啊去攻打这个住山地的亚摩利人，那结果就被杀败，他们就啊退到这个荷尔玛啊，那这个荷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那么啊，他们在这个荷尔玛这边哭嚎，但是神就不听他们的声音。那46节说，于是你们啊在加迪斯住了许多的这个日子啊。那这个加迪斯啊，他在这个民数记里头啊，他也出现了好几次。那第一章的开头，他谈到说，从神的山何烈山到加迪斯有11天的路程啊，所以可见从何烈山，也就是这个出埃及记所说的这个西乃山啊，那到加迪斯只有短短11天的路程。那结果这些没有信心的探子所带来的影响，这11天的路程的这个距离，却成为啊他们要在这一个短暂的路程里头去生活绕行啊，有38年之久。那从啊这个第二章开始啊，他就回顾他们从加迪斯来到约旦河东的这一段路程。那从啊第1节到第8节啊，他们二章所说的，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亚威所吩咐。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那3节的亚威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啊。虽然这一句话只是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就时间点来讲，他们已经经过了啊38年之久。那在这里啊，摩西特别的把当初啊民数记所记载的他们要绕过以东地的这一段事情啊，更详细的把它记载下来。那因为啊神吩咐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跟以东征战，那他们要借道而行啊，他们要向他们买水买粮。但是照着民数记啊所记的，那一个以东啊并不让他们通过啊，所以啊他们只好啊绕道而行。那在生命记这一段，他比较特别的啊，他所强调的是第7节，亚威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40年亚威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啊。这是这个生命记啊这里头所强调的，这40年来他们一无所缺啊，所以啊他们啊就绕着这个以东地而行。 那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啊，这是记载着他们啊绕过这个摩押地，啊，那这个绕摩押地以及啊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的绕亚门人的这个地，啊，那这个在民数记的话，啊，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他在这里，啊，把它记载下来，啊，一定有他的一个讲究。那他，啊，在这边他所强调的也就是九节，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是不是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啊，他特别的强调不可与摩押人征战，啊，因为神把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底下他在这里有强调说有以米人，啊，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啊，他在第二章里头，啊，他好几次的强调这个亚纳人或者说利华因人。那这个也就是，啊，他要跟这个第一章所说的他们的这种不信是因着十个探子看到了这个迦南地有亚纳族的人，啊，他们是巨人。那他在这边，啊，特别的把以色列人，啊，经过这个摩押亚门的这个地，那么神把摩押地，啊啊，把这个地来赐给摩押的子孙，啊，也赐给这个亚门人的子孙。那同样的都提到他们的所住的这个地都有巨人，啊，但是神仍然，啊，把地来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十二节说先前何利人也住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人在亚威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哦，那十二节亚威，赐给他们为业之地所行的，那应该是第一章所说的他们已经打败了亚摩利人，啊，西宏跟巴山王二这两个王得河东地的这件事情。那他提到啊，以扫的子孙他们也是经过这个攻打，啊，然后把合利人赶逐，然后，啊，他就得这个西尔为地，啊，这是他在这边所强调的。那十三节说他们起来过了撒勒西，那他们过了撒勒西，啊，到这个十四节所说的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撒勒西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啊，那世代的兵丁多从营中灭尽，正如亚威向他们所起的事，啊，这两次亚威，啊，强调两次的这个启示，让不幸的这一代都在旷野死亡。那十七节，啊，他又特别的谈到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是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地也算利华因人之地，先前利华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啊，称他们为善颂门。那民众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亚威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正如亚威从前为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那，啊，这个以扫的子孙他们就得了何利人的地，那居住直到今日一样。摩西特别把神的吩咐不可跟以东人征战，不可跟摩押人征战，不可跟亚门人征战，那同样提到这三族神都赐给他们 这个地为业。那谈到这个摩押亚门哦，他们都有这个巨人的居住啊，但是21节、22节特别的强调是亚威哦为这个亚门人来赶逐，亚威为这个以扫的后裔将何利人来赶逐。那这种说法哦，等于他是在勉励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像第一章所说的啊那一种存着不信，那害怕啊迦南地有亚纳族人，虽然他们是巨人啊，但是摩西他引证了这三族人啊，神都是给他们地为业。那这三族人啊，我们知道摩押亚门是这个罗德的子孙，那罗德啊，他是跟亚伯拉罕有这个血缘关系啊，那这个以扫的话啊，他是跟雅各为兄弟啊，那同样的他们也都是啊跟这个也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神啊善待亚伯拉罕，那对于跟他有血缘关系的都是给他们地为业，也为他们来征战。所以摩西啊他在这边特别的提出来，那特别的强调无论是亚纳人或者利华因人，这样的一种强调就是在啊给他们信心啊，坚固他们，因为神是启示要把迦南地给他们的啊。所以在第一章里头啊谈到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启示啊，这是他啊在这一段啊他所强调的。那他从啊这个24节啊到37节的这一段啊，他又把战胜西宏的这件事情啊，他把它重提。那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他之所以会啊被消灭，他在这边啊比较详细的把它记录下来。摩西他啊差遣使者啊去见这个亚摩利王啊，他住在西斯本啊，这个西宏用和睦的话，那同样的也是要求经过他的地，要走大道不偏左右，那也是要向他们买粮买水啊，只容以色列人经过啊。但是这个亚摩利王啊不允许，反而是要兴兵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啊。所以30节他这里特别的强调说，但西斯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亚威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啊，像今日一样。所以亚威对我说，从今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啊。所以他们就在亚杂跟他们交战。那他在这里啊比较详细的是说，他们把这个西宏他的诚啊他的诚意毁灭啊，把他夺了，那把所有的这个人丁啊，无论是男人女人小孩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啊。这是在民数记所没有记载的。那他在这边把关于这个人哦，通通除灭，那唯有把牲畜所夺的各城以及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啊。他在这边啊，把它记载下来。那也特别的谈到说，神把这个亚摩利王啊西宏的诚意都交给他们，他们都能够攻取。那唯有亚门人之地啊，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诚意，他们都没有去啊挨近啊，因为神特别的把他们划定界限出来。那从啊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啊，他是把这个打败 巴山王二的这件事情啊，把它更详细的记载下来。那二节说啊，亚威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哦，所以啊，他们就把这个把巴山王二还有他的众民啊，通通除灭。那四节说，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啊，就是巴山地这个二的国啊。那他特别的强调说，他们的这个城墙啊是坚固的，有门有栓，那也有许多的这个啊乡村。那同样他也是强调说，他对待巴山王二就如同对待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把所有的人啊，连女人带这个孩子尽多除灭，那唯有把牲畜还有城中的这个财物都取为啊，作为自己的这个掠物。那他在后面这里所谈到的说啊，巴山王二他所遗留下来的啊，他的床是铁，长有9轴，宽4轴，多以人的轴为度啊。那他特别的把这个巴山王二的这个床啊，如果按照这个尺寸来讲啊，那可见这个巴山王二啊，他也是巨人啊。那摩西啊，他特别的把这个对于巴山王二的这一种征战啊，那把巴山王啊也归为利华因人啊，是巨人。那这一些啊都是啊神所赐给他们的。那既然啊他们在河东啊，神都可以将这两个王交在他们手里啊，所以以后他们要过约旦河啊，他们也不用怕。那从啊这个12节到17节这一段啊，特别的记载下来，摩西把这个所占领的地来分给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啊。那他在这里也等于是把民数记里头啊所记载的这个两支派半的地啊，他在这边又再一次的把它提出来。那对于两支派半的一个吩咐，把地给他们，那他们对于神、对于以色列人都有责任啊，他们要把妻子、孩子、牲畜留在河东的城里。那他们要啊男丁啊要带着兵器，要跟以色列人一同过河去征战。那等到啊他们把河西的地啊都打下来了，那他们才能够归到这个河东地。那他在啊这一段里头啊，他又再一次的强调这个马拿西半个支派的这个子孙雅尔啊，也就是这个14节所说的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韦特雅尔，直到今日啊。这个在民数记里头啊，他也强调了一次，那他在这边啊又再一次的强调，有信心的人啊，他们能够去攻占神所要给他们的地。那他们把敌人的地征服了啊，就按着自己的名把所夺来的这个地把它改名啊。所以他特别的说，本来是属于巴山王二这个地名叫西尔戈伯，那现在啊变成了哈韦特雅尔啊。这是他啊不断的啊所强调的。那 在这个第三章的末段这里头啊，他也摩西他又特别的谈到说他啊不能够过这个约旦河，也就是啊他在这个从23节啊，他曾经向亚威恳求啊，主亚威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啊，这是民数记他所没有的啊。他在这里的这个摩西特别的强调他曾经啊向神来祈求，但亚威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起啊这事啊。那神就吩咐他说，上这个毕之下的毕斯加山顶去啊，去观望啊，因为这个摩西他不能够过河。那这里头啊，又特别谈到神吩咐摩西要对约书亚勉励，使他壮胆啊，因为他要率领以色列人要过这个约旦河去承受他所观看的地。那于是我们住在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啊，那他这里也等于是把这个民数记27章啊所经历的这个事情，那更详细的啊把它记载下来。那从啊这个第4章啊，他就开始啊要来谈到这个出埃及记啊19章、20章所经历的这一些事情，也就是神啊他在这个西乃山，也就是生命记所说的何烈山的这个显现啊。那他在这个第4章的第1节到第14节啊，他把出埃及记19章、20章把它统合起来啊。那在这边对他们来讲啊，那当中也就是要叫他们去守神的律例典章啊。那他啊所特别的强调的是说啊，4章的2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啊，就是亚威你们神的命令。那3节这里啊，特别的谈到说巴利比尔的事，也就是民数记25章的那一件事情。那还随巴利比尔的这一些人啊，行淫的人，亚威多从你们中间除灭了。那现在能够存留下来的人啊，在这里啊，都是专靠亚威的。那他也特别的谈到说，神对以色列人啊，这一国的人是有智慧有聪明的，神与他们相近啊，在他们求告的时候啊，神是跟他们相近的。那么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律例典章啊，是公义的，没有一国啊有神来赐给他们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啊。所以摩西啊特别的来吩咐他们，也就是9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啊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那底下啊，他就是谈到的这一个啊，出埃及记19章、20章神在西乃山的这一个显现啊。那特别的谈到亚威在西乃山的显现啊，是在火焰中对他们说话。那他们听到神的声音，那看到这个神的这种荣耀，也就是整个西乃山啊有发出啊，所以啊，他把这样的事情啊重新的对他们来讲说。所以从第15节 开始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他就特别的谈到说，他们在何烈山亚威从火中对他们说话的那一天，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那所以他们就不要去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者这个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爬物，或者地底下水中的鱼的像那也不要向天举目，那就因着这个日月星被这些来勾引去敬拜侍奉他。那也特别的谈到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特别来做自己的产业。那二十一节这里特别的谈到说，亚威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亚威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这件事情也就是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的那一个米利巴水的事件这也是神的这个对摩西的启示不让他过这个约旦河。那摩西他只能在这个约旦河东他将要在约旦河东死亡但是摩西特别的吩咐他们不要忘记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不要去雕刻偶像不要去这个拜这个偶像，因为亚威你的神是烈火是祭血的神这是他在这一段所特别的强调的因着他们在西乃山，也就是在何烈山的这个经历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他们听到神从火中来发这个声音所以因着这个的这个缘故摩西他在这里特别的吩咐他们，那也要把他们的这一个所听所看的来交给他们的子子孙孙。那从这个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的这一段，他特别的谈到说，以后他们进了迦南地，那如果在那一个地方住久了，生子生孙，他们去雕刻偶像，行神看为眼中看为恶的事，来惹神发怒的话那摩西他今天他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他们在那一块地上不能够长久，会被除灭，那亚威要把他们分散到这个外邦当中那他们在外邦当中，他们必定去服侍这个人所造的神但是虽是这样二十九三十节他仍然对他们说，在那里他们寻求亚威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那日后你遭遇这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亚威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这一段也可以说是摩西对他们的一个警戒，他们以后进了迦南地就要特别的去注意到不要因着在那地住久了，那就忘记了这个神。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谈到说，亚威你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他在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这个亚威的这个启示所以整个这个生命记他就不断的在强调亚威跟列祖启示所立的这个约，所以以后这个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人的后代子孙他们就不要忘记了这个神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那从三十二节到四十节的这一段他特别的把神从这个埃及地领出来，那他们经过旷野的这个路程，经过试验， 也看到神的这种大能奇迹那呢他在这边特别的把他强调他们的这种特别的这种经历所以他34节说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便大而可畏的事像亚威尼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这一切事那亚威行这一些事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唯有亚威是神除了亚威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谈到亚威爱他们亚威爱列祖那这个亚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用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那在这里强调这个亚威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那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也是生命记他所强调的他总共有出现有6次之多他在这个4章的34节那5章的15节7章的19节9章的29节11章的2节26章的8节总共有6次之多是大能的手跟伸出的膀臂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出现那当然当中也有单独只说大能的手但是这个组合词比较特别的它在这个生命记就有这6次的这个出现那它同样的又特别的来强调说唯有亚威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也就是他在这一段连续2次来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告诫那也特别的谈到说他们得了地就要实行亚威的律例诫命好叫他们的日子能够得以长久那4章的最后这一段是摩西他在这个河东地他把3座城分出来作为陶城这也是这个民数记他所没有记载的他在这边详细的记载这个地点是43节说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德人分定基列的拉莫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他在这边把这个摩西把这个3座陶城把它分定出来那也表示摩西他是遵循亚威的律法他不光只是把这个律例典章来交给以色列人来遵循那同样的摩西他对于亚威所吩咐给他的他也是贯彻亚威的这个命令那从44节到49节这一段话也应该是编辑的人他所做的这个一个序言也等于说他准备要作为摩西他2次的这个讲道词的一个序言所以他在这边谈到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他们已经得了这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的这个土地那这个序言又跟这个1章的1节到4节的这个序言很相像那这个序言也等于他要 为第五章的这个摩西的第二次的这个讲论啊，作为序言啊。那他在这最后这一段，也等于说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点啊，就是在约旦河东。那我们啊，再来啊看这个第五章啊，我们今天就啊看到这个第五章。那第五章它特别的这个所强调的是这个十诫。那他在这里啊，特别谈到说，摩西将以色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亚威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啊存活的人立的。”那特别的谈到说，亚威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啊，那一个时候我站在这个亚威和你们的中间，要将亚威的话传给你们啊，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啊。所以啊，他底下所宣告的，也就是这个啊出埃及记的这个十诫啊。但是他在这里啊所宣告的这个十诫跟出埃及记的这个十诫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是在这个十四节跟十五节啊。他在这边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关于这个安息日。安息日这边的说法是说，六日你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亚威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亚威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亚威你的神吩咐你所安息日啊。那关于啊这一节啊，因为是跟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啊不一样的，那我们啊可以啊来比较看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关于这个安息日的话啊，他说这个十一节，二十章的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亚威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亚威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的这个十一节。那他在出埃及记他所强调的是亚威六日的创造啊，第七日的安息，所以神他赐福安息日，分别为圣安息日。但是申命记他在这边所说的是这个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亚威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啊，这也是四章三十四节那边的这个组合词，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亚威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那这边所强调的是神他从埃及地的一个拯救，用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领出来啊，所以神拯救他们，让他们啊今天到了这个河东地。那摩西他在申命记这里头，他是用神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观念来诠释这个安息日啊。那跟出埃及记他那边是强调亚威是创造的神啊，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关于这个十诫啊，比较不一样的 二十一节的这一个，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这里多出田地，那在这个例，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话，他这个十七节，他就没有出现这个田地，那这里补进了这个田地。那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打败了亚摩利王跟巴山王二，得了河东地广大的这个平原地为业，所以这里就有这个谈到了这个田地，这两节是在第五章摩西他重申这个十诫他比较特别不一样的这个我们把它提出来，那做一个比较，那也去知道说为什么他在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因为他们所现在所经历的是亚威的一个救赎那从这个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他同样的也是再一次的这种强调出埃及记的这种十九章他们在这一种西乃山，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何烈山的一个经历，那亚威把这个十诫来交给摩西那特别的谈到他们在这种西乃山下，那听见神从火中发出来的声音，那他们看到神的这个烈火那他们还能够存活，那也谈到当时以色列百姓因着害怕所以他们就恳求只要摩西做中保他去跟神面对面，那神把一切的律例典章透过摩西来吩咐，那这一些人他们就愿意遵行所以在生命记的第五章的这个二十八节亚威对摩西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多是，那这里头特别的谈到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那特别的谈到对摩西说他们可以回到帐篷里去，那至于摩西他要在神那里，神要将一切的这个律例典章来传给摩西那摩西就要把这一些的律例典章来教导百姓，那他们进去得为业的这个地上去遵行的话，他们就可以存活得福，并且他们的日子在这个承受为业的这个地上，他们能够得以长久这是这个第五章他特别的把这个摩西他所领受的这个十诫以及他们在出埃及记所记的在这种神的山西乃山所经历过神的一种荣耀的显现，那发出声音从火中来对他们说话，那百姓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经历，那他们生命还能够存活那也让他们知道说神是爱他们，那神是所说过的话他一定会成就，这也是我们在民数记里头神他把话放在巴兰的口中，也就是神他不像人他不后悔，那神他所说的话他一定都要成就所以就生命记他的一个编辑而言，他会不断的强调这个启示这个词那亚威对他们的这一种启示无论发怒中对不幸的百姓两次的启示，或者说发怒对摩西的这个启示，那神 都照着他的这个誓言来成就。那今天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但是神啊24次对于他们列祖的这一种启示，要把地来赏赐给他们啊。那生命记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强调，那神一定会去成就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啊从第一章啊到第五章，我们做一个概述。那我们呢，从他们所经历的，那跟啊出埃及记或者民数记比较不同的地方，那让我们去啊了解啊为什么啊生命记它要这样的一个强调啊。那神既然是守约施坚爱是信实的，那么在于人来讲，人啊就是要专心的仰望信赖亚威啊，不要只看当前的环境，不在乎迦南地的城墙高大，或者迦南人他们是巨人。那摩西他特别的啊引证了这一个神把地给这个以扫的后代，给摩押亚门的后代，那特别的吩咐以色列人不能够跟这三族的人啊打仗，也不能够去啊侵夺他们的地。那可见神他的一个兼爱啊。所以啊，这是啊我们今天啊所能够啊去思想啊，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勉励。
那我这样补充讲几点哈。第一点是，摩西在第五节，他说他讲解讲律法，这个讲这个字是一种清楚的讲解。那么我们知道，一般人对于所谓的律法，只是把它变成说是规条。事实上，这里的这个所谓的律法，它包括的乃是说，除了这一个神给他们的条文，那个诫命之外，它还有谈到的，就是这个规条、这个诫命，它有什么含义，以及它有什么目的，这个都包括在律法之内。所以我们对律法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它本来就是一种训诲、教导。所以当他在讲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谈到了，不是他的规条而已，而是神定了这些诫命规条，他有什么意义，他有什么样的目的。在第五，同样的我们再看到的就是第四章的第44节，他这个谈到臣民的律法，这里用臣民这个字，这个字是一种摆设放置啊。他这里谈到了这一个律法里面的内容哦，他就谈到45节的啊所传给他们，包括就是法度，不就律例，还有这个典章，那这三个就包括在所谓的律法里面。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不是只有十诫，它也包括法度、律例、典章。那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的十诫，21章啊，20到23章那边的典章，那以及所谓的在立位记里面的那些律例、典章，这些都包括在律法。今天的一般新教的或是旧教的，他们说他们只守这一个十诫，这个等于就是违反了这个在摩西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训词，就是第4章的第2节。4章第2节他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亚威你们神的命令。今天的人他可以随便加添，就好像以色列人当代的文士法利赛人 加添了很多神的诫命。那今天的基督徒也很多人像新旧教一样的，他把它删减了很多神的诫命。不可加添，不可删减，这正是撒旦他在诱惑始祖的时候他的旧的伎俩。他对于这一个夏娃所说的话，神岂是真说，就让他怀疑，然后再来就给他加上保证，你们不会死，不一定死，但是我们中文翻译了，我们这个原文里面是常说你绝对不会死的，然后还提到一个保证的原因，把神的话的原意和目的的把它更改了，他说是神怕你们呐、啊。你吃了以后就有智慧了，跟他一样了，眼睛会明亮的，等等这些。那么这一些话，他是把神颁布律法的一个原意，他把它扭转、改变。所以，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意思就是说，神所颁布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以把它忽略掉。同样的，我们来看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第五章，他特别来强调这一点。五章的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会到这诫面中最小的一条，这边强调最小的一条，他谈到了如果有人像文士那样的教导人这样做，而且他把它毁掉，他自己也不守，是最小的一条哦。他说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所以诫命中连最小的一条你都不可毁，也不可这样教。可是今天多少个人他胆敢的人说，今天的这一个神的这个颁布的诫命律法，他是怎么样？他也把它会的，他也叫人家这样做。连最小的一条，如果你这样会掉，有这样教训人的话，是要称为最小的呢。那今天你胆敢把律法里面的诫命里面把它改了，或说你也教了这样子，那你可有可能在天国里吗？因为连最小的一条你都把它毁掉又教人的，你就是最小的呢。那你把它毁掉，那个那其他的那个更大的呢，更多的呢？所以他的中心点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把它删减。所以十八节他才会讲，又强调一次，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毁去。他强调一点一画，这是一种强调用语啊，告诉我们要非常慎重的去遵循，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本意和他的目的。所以他才需要在生命记的里面，在摩西要离世之前，他把他带领以色列人40年的这一些经历，也可以说他在最后里面的遗言，我们知道遗言是最重要的，最后离别的话最要紧，他才会特别在第一篇的这一个讲章的里面，他在第四章说不可加添，不可删减，这是在这里强调一次。然后他又在第十二章的第32节，十二章的32节又强调一次，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是他在论到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开始要他们来到很重要的，就是神若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的时候，你们要去求问，去在那边献祭，在那边来欢庆等等， 他最开头的时候最重要的那就是敬拜的地点，你不可以照人的所选择的方式的地方去敬拜。那么在第十二章的最后他又加上了这一句话，那也就是有的人一定会去加上他们敬拜的地点，这个是以后我们还会再谈到的。所以就神的律例典章这一点一定要非常小心，要谨慎，要投以极大的关注。我们一般翻成说遵守或是看守那个字。那第二个我就是要讲的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对于所谓的以色列人的信心的这些的勉励，他把第一代里面的失败用两个大的事件来，第一件大的事件就是在加底斯窥探的那一件事情失败了，那是在第一章他特别强调这一章，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那这种第一章里面的这一个窥探是因为他们害怕看到了那一个比他们更高更强的那一个巨人，好像亚纳族，他们带来的恶性让人的信心消沉。那摩西跟他来以及这一个两个就加勒跟耶稣亚的勉励他们也不听，甚至要把他们杀死啊等等的这种恶的这种状态，神非常生气的来启示。那这个事情一直到跟所谓的第五章他会再谈到的，就是神颁布十诫以后，摩西在山上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在山下他们又同样的又悖逆一次，那是在第我们知道了以后就谈到从第六章以后他会一直在谈的他们在西奈山的背叛。那这两件背叛事件多摩西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特别会提出来，但这一第一次的这个讲词他比较重视的就是因为凭着眼见看到了那个巨人害怕了，所以摩西就在第二章以及在第三章不断的来强调，用特别的这一个着眼点对他们说，像以扫神也赐给他们土地，像摩亚像亚扪人神也赐给他们土地，而且神给他们土地的当地人都是像巨人亚纳族一样，像利华云人那么一样，甚至于呢他们也在第三章也说他们已经把这些巨人族了，像巴山王二他们这样的都把他赶出去了，所以你不要像第一代的人，他们因为抱恶心没有信心凭眼见。第一代的人他们实在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好像先知一样亲耳听见神的声音，亲眼看到神显现，那这样的像先知一样的看到的第一代的又经历过神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的拯救，他们竟然因为听到恶信说这个那个巨人，他们就害怕起来就要回埃及。你说这是怎样的百姓，神的心意要让他们做先知，透过他们这一个民族整个民族因为看见听见神的话也能够向万民做见证，像先知角色，可是他们失败了。所以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这一个内容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先知的子孙。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他就曾经彼得都曾经在讲他是先知的祖孙，这个第三章的第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以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这里很强调了，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是先知，以撒、雅各等等，这些都是先知。那么他们的列子是先知，他们的子孙神也实在是他们是先知，那么拣选他们，那么要透过让地上的万族是因为你的一个后裔得福。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失掉这种见证，除了信心之外，他们在以色列四十年当中，就像加德弟兄所说的，四十年当中神还是给他们机会，他们在四十年当中仍然是没有信心。而这个信心从哪里表现出来？他们对神的诫命他们没有遵循，对神的应许没有信心，是因为他们凭眼见害怕了。那对神的诫命呢，他们呢是放纵他们自己的肉体，不依靠神，放纵自己的肉体，会接受很多很多肉体的那个私欲上的引诱，以致他们不但没有信心，而且也违背了神的这一个命令。那这是第一代，那这要告诉我们，他们凭着信心就能够得胜的，好像不是以神的选民的这两种子孙，一个是以扫子孙，一个就是罗德的子孙，神都赐给他们为业，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是巨人。可是神还是让他们能够把他们打败，而且除灭，占领他们的土地。那今天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怎么不能攻进神应许地呢？必然能过。这也是加德他一直在强调的这一点。那我就再把它综合一次，神是为他们征战的神，所以他用六次的这一个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六次来谈到是神为他们来征战的，真的不是人在战嘛？你好，你就是凭着信心，你支持神，信心就是支持，你支持神，那神就为你征战。信心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坚持，你支持神，傻和神所说的话，那神就会出手为你征战。所以遇到征战的事情，我们是不必怕的。问题是我们有支持神，倚靠神，专靠神，这样就过了。那神为我们征战的这件事情，他讲了也好多次，在第一章的29节，然后我对你们说，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在你们面前行的亚威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是亚威在征战的。常常我们只不过是跟随亚威在后面，你随着他，紧随着他，那他就为我们来征战。在第三章的22节，他又对这个两支派战长讲的这句话：你们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亚威你的神。这个都是在告诉他们，征战是靠亚威的，不是靠人的，不是靠人的智慧，也不是靠别人的这一个兵力、经济等等的。这是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这一个看见和了解。最后我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他特别重复的就是他们在这一个西乃山上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神的声音，竟然没有死，神让他存活。照理讲，如果能够得见神跟人说话，这个照理讲的话，这个是不能活的，因为圣洁的神他一接触了这一个有罪的污秽的这个人，他一定是不得存活。但神特别让他们看见还听见， 他还能存活，他不断的来强调这一点，那才说明到真的是这位神他是大有怜悯，哎，他是跟其他的别神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他是跟他们何等的亲近。所以在第四章他在第七节他说，哪一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亚威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的。哎，当我们在呼求神，求神怜悯，求神拯救等等的时候，这位真神他就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拯救他们，引导他们，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呼求神，就赐粮给他们等等这些事情。那没有哪一位真神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第四章跟第五章他比较强调的就是这样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神的，你不能再去拜别的神了。在第四章很强调这一点，35节，使你们知道唯有亚威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39节又强调一次的，唯有亚威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种唯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别神的这一种说法，就是要告诉人神是这样的一种怜悯人与人相近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他在40年当中把这些不信他的人，不遵循他诫命的人，一个个个都把他除灭掉，他也是照他的话来实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对神来讲，你可以悔改恳求他怜悯，以后你要听话，神对你就是慈爱兼爱的。可是你如果你是不听话，屡次就是不听，到最后神要把你毁灭掉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只有这位亚威才是这样的神。因此在第四章的第26节一直到31节，那26节到31节四章的，这是摩西他在这边最后的呼天唤地的做见证。他这边所做的一个什么见证非常要紧，如果你今天去拜那个不是神的，行亚威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你惹他欢怒，好，那好了，那你真的是能太白用就衰了，你倒霉到底了。什么神你不惹，你惹这个神，你惹他欢怒，你就违背他所定的，去做他所看为恶的，那他是真的是这位很严厉的讲了很多次，速速灭尽，比进行除灭，甚至把你分散驱逐出境，不让你在土地上，让你去侍奉那个不是神的。28节说，你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木石所造成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让你去拜那个不是神的。所以让他拜不是神的，这是一种处罚呢。今天很多人他们不以为然，认为说今天我们拜这个神也很好啊，好是人所看的好，今天你去拜那个不是神的偶像的，那真的是神的最大的处罚。所以29节又谈到，如果他们悔改了，尽心尽意的悔改来寻求来归回了，那这样的话神因为他们愿意听愿意悔改，那神是怜悯的神，他不会撇下他们。他对以色列如此，他对我们这些外邦的也是如此啊，神是公义的也是怜悯的。我想这样的独一的真神就是生命记，他在第一章一直到第11章，他不断的用了11章之多来讲这个主题，神是独一真神，只有他跟我们人这样的相近，没有别的神，除了 这位独一真神亚威真神、哦、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我讲到这几点，
好，你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